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好，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今天是创世纪生命读经第135集的播出，非常高兴在节目的现场我们又请到了顾弟兄和我们一同来分享今天的信息。顾弟兄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顾弟兄，我记得有一位弟兄曾经说过，要做人就一定要做基督徒，要做基督徒呢就一定要做得胜者。依我看来啊，雅各他就是一个得胜者。
的确，雅各是一个得胜者，因为他是一个在神生命里成熟的人。在创世纪的后几章提到他听见约瑟还活着的一些反应，以及他见到约瑟时的表现，还有他为法老王的祝福，这都是说出雅各是一个在神生命里成熟的人。
对了，顾弟兄，我还记得雅各生命的成熟还表现在他用祝福来为他的12个儿子所预言。
对，那个祝福的预言是雅各生命成熟的一个强的证明。雅各由于被神浸透饱和并重组，以至于他与神是一，所以雅各的说话也就是神的说话。
是的，他所说的祝福也就成了以色列12个支派祝福的预言。
对的。那除此以外呢，雅各在神生命里的成熟另一项的表现就是雅各的离世。因着雅各的离世是非常的超特，这值得我们好好的来看一看。
在今天的信息里，我们要来看雅各的成熟，尤其是在他离世的这件事上，我们要来看其中的一些细节。创世纪的篇幅很长，共有50章，雅各生平的记载约有25章半，占了这卷书一半以上。在已过的信息里，我们已经看过雅各如何出生，如何在出生以前就蒙神拣选，以及雅各如何奋斗，甚至于他还在母腹里的时候就开始奋斗了。雅各一直奋斗了大半生。雅各一共活了147岁。在创世纪49章，我们读到雅各的离世，人一生的特质和一生的结局，主要的是决定于一生最后的阶段，而不是决定于开头的阶段。这就好比赛跑的人，起头跑得好并不重要，最终的结果才算数。在今天的信息里，我们来到雅各这位美妙人物一生的最终阶段。我们需要来看雅各在离世的时候他的举止为人。由于神的命定，并且由于他自己的奋斗，雅各和不同的人和事都有牵连。 例如，雅各有四个妻子，利亚、拉结和两个使女。在雅各的心上是要得着拉结，但是他的舅父拉班却欺骗他，而把利亚给了他。当然，拉班也把拉结给了他。事实上，究竟谁才是雅各的正使呢？是拉结还是利亚？照着创世纪的记载，雅各对于利亚和拉结都以正使相待。他把利亚葬在麦比拉洞，就是亚伯拉罕和撒拉、以撒和利百加所埋葬的地方。借着把利亚葬在麦比拉洞，就是先祖的正使所埋葬的地方，雅各指明他承认利亚是他的正使。然而，后来在他要离世的时候，他为拉结做了主宰的安排，而借着这一个告诉他的后裔，他以拉结为他的正使。雅各的一生十分复杂，实在叫人难以断定到底是谁才是他的正使。雅各的四个妻子一共生了12个儿子，每一个儿子都有自己的类型。如果雅各的众子没有这么多的类型，他们就不可能代表以色列的历史、教会的历史，甚至我们个人的历史。在创世纪49章里，对雅各12个儿子所说预言的祝福里，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历史、教会的历史和我们个人历史的素描。要有这么样一幅包罗万有的图画，就需要有错综复杂的牵连。在雅各的一生里，他不仅与妻子、儿子有所牵连，也和不同的地理区域有所牵连。雅各出生在美地，但是他却远行到巴旦亚兰，后来又回到美地。在他退隐的年间，他和家人迁到埃及。每一次的迁移都产生更多的牵连。雅各甚至于和当时地上最有权势的人，也就是法老，也有了牵连。牵连加上牵连，包括和亚兰人和埃及人的牵连。这个牵连也可以由他在美地上的葬礼看得出来。迦南人以为那是埃及人的葬礼，其实那是希伯来人的葬礼。一队埃及的马兵和车辆参加一位希伯来尊者的葬礼。在这一切之外，雅各还与神有所牵连。尽管雅各有这么多方面的牵连，但是他的离世却是十分的超特。他的离世不仅是得胜的，也是喜乐而且超特的。
顾弟兄刚才的信息说到雅各的离世是得胜，也是喜乐且超特的。
是，
这个就使我想起主耶稣的离世和使徒保罗的离世，他们的离世也是很超特的。
的确是，圣经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离世是最好的，而保罗离世前的宣告也是很超特的。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呢，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主那公义的审判者在那日要赏赐我的。
我真盼望我们在赛程的最后一段的时候，也能像保罗一样的有这样的宣告。
我想我们每一位都会有这样的渴望。
顾弟兄，就着我所知道的，保罗他离世是比较简单的，圣经只用了几个经节来说到保罗的离世，但是说到雅各的离世，他就用3章多的圣经，而且雅各还有错综复杂的各样牵连呢。
对，保罗 他因为没有结婚，没有儿女，他离世的时候独自在监牢里，
嗯，
所以没有多少复杂的事。但是雅各就不同了，他有四个妻子，十二个儿子的牵连，
哇，
加上他去过的几个地方，所以他在不同的地理区域也有所牵连。虽然如此，我个人相信雅各的离世在某方面来说会比保罗离世更激励人。
嗯，
我们要来看看雅各离世的一些细节。
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看雅各离世的时候一些细节。雅各死期临近的时候，他就把约瑟叫来，叫约瑟把手放在雅各大腿底下。在圣经的引导之下，我们可以找出在雅各的一生里发生在他大腿上的事。雅各出生以后第八天，在靠近大腿窝的部位受了割礼。在他奋斗多年之后，神在皮努伊勒摸了他的大腿窝。这两件事情意义上是一样的。受割礼就是将我们肉体天然的生命割除。虽然雅各已经蒙拣选要承受神的约，但是他的肉体和他天然的生命对这个是没有用处的，反而是个拦阻。雅各已经受了割礼，但是他却继续在肉体里奋斗。他厉害地运用他的力量，运用他的能力来篡得并且设谋，想借着这个来承受神的应许。一直到他在拉班的手底下被压榨了20年，耗尽了他的力量，然后在他回家的路上，神兴起环境，使他处在后有拉班的追赶，前面面临以扫严阵以待的窘境，使他进退两难。这就逼得他不得不将妻儿打发走，而独自到神面前去办交涉，甚至和神摔跤。那一次主摸了雅各的大腿窝，他就真的瘸了。那是雅各真正的受割礼。最后当他要离世的时候，他只能躺在床上，他连走路的力量都没有了。这是另一次从神来的真正的一摸，他天然的力量的确是完全被了结了。因此这可以看为是雅各第三次的割礼。经过这三次的割礼，他完全没有能力行动，这就是他绝对信靠神恩典的时候。因此雅各请约瑟把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这指明雅各承认自己已经受了神对付到了极点，他再也没有力量为自己做什么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信靠神，依靠神恩典的应许。那个应许对雅各而言就是割礼的应许，借着他天然的力量被了结，他才承受了神的应许。雅各离世的这一方面的图画是何等的生动，何等的美丽。神的恩典是雅各唯一的信靠，当时是由约瑟所代表，而且集中在约瑟的身上。我们知道约瑟又是基督的预表，因此雅各信靠的是集中在基督身上的恩典。约瑟的手放在雅各的大腿底下，这是表征神刚强的恩典之手托着雅各，以成就神应许的约。后来雅各被带到真正承受为业的美地，不是凭着他的力量，乃是凭着约瑟的手。这指明我们承受神的应许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乃是凭着基督的恩典。雅各相信复活，所以他是视死如眠。雅各一共活了147岁， 他的一生一直是背负重担，又有许多的牵连，并且忍受了许多难处。因此，对雅各而言，死亡不过是安息，不过是睡眠。到今天，雅各已经睡了3700年，仍然在安息，仍然在等候复活的时候。雅各嘱咐约瑟，不要把他葬在埃及，乃要葬在美地，也就是葬他先祖的麦比拉洞，使他能够承受美地。雅各没有心为着埃及，他的心是在美地。他对约瑟的嘱咐，指明他对神所应许的美地有信心。他相信这个美地有一天要成为他后裔的份和产业。雅各没有提到他的遗嘱，或者他在儿女中间如何分配产业，因为美地就是他们的产业，而神的应许就是他遗赠给儿女的遗嘱。
顾弟兄，雅各临死之前要约瑟把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他还要约瑟把他埋葬在迦南美地。这段记载他的属灵意义对我们的帮助可真大。
是，刚才的信息说到雅各一生中有三次割礼，第一次是雅各生下来第八天就受的割礼。
对，那一次的割礼对雅各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对，但是第二次的割礼是在雅各90多岁时，他的大腿窝为神一摸就瘸了腿。
嗯，这一次的割礼就是雅各的行动受了相当的限制。顾弟兄，那么第三次的割礼呢？
那第三次的割礼是在雅各147岁的时候，他躺在床上完全不能行动。那这个时候雅各就不能信靠自己，他只能信靠约瑟把他葬在神所应许的美地。
嗯，
换句话说呢，雅各只能信靠神的恩典来承受神的应许，他完全从自己天然的力量转向神在基督里的恩典。
是。
雅各在临死的时候敬拜神，临死的人会敬拜神不是微不足道的事。雅各在床头上敬拜神，我们已经看见他被限制在床上，显示出他不再有天然的力量，他无法行动，并且他完全信靠神，因此他在那里敬拜神。保罗写希伯来书11章21节引用70世译本说，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扶着杖头敬拜神。在属灵一面，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床是表征雅各没有属人的力量，然而杖则是表征他是在一生里对神满了精力的人。杖是雅各寄居生活的表号。在创世纪32章第10节里，雅各说，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在他寄居的一生里，神一直与他同在，所以在雅各的一生结束的时候，他在床上敬拜神表征他没有力量，而扶着杖头则是表征他所敬拜的神在他的一生里牧养了他。雅各敬拜神不是没有亲身的经历，他不是敬拜一位客观的神，当他临死的时候，他是敬拜那位在他寄居的一生里所完满经历的神。这是这一位如此成熟的寄居者神圣的终局。在雅各要离世的时候，他也纪念拉结忧伤的死，他对拉结是忠信的，所以 他给了他的儿子约瑟双倍的份。雅各对约瑟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所做的是为着纪念拉结。约瑟是拉结所生的，他把约瑟的两个儿子顶替了他头两个儿子流便和西缅。他这样做就将长子的名分从流便转移到约瑟，并且自然就立了拉结为他的正室。神也尊重雅各所做的。在以色列人进入美地的时候，借着研究分地而使他成为事实。在雅各对待拉结的事上，我们看见男女之间的忠信和诚实，这是今天人类中间所缺少的。雅各立约瑟的两个儿子顶替他头两个儿子，以承受双份的地土。这指明在拉结死后的这40年里，他从来没有忘记过拉结，他对拉结的爱依然是忠信的。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总是为神所尊重，但是在今天的人类社会里，这样的爱差不多已经失去了。不忠心的爱是最得罪神命定的。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临死的人依然纪念他所爱的人，这是何等的美好。雅各的爱从来没有改变，因此雅各所做的就为神所尊重。弟兄姊妹们，我们绝不可以改变对配偶的爱。我们如果在这样的爱上忠信，神会尊重这个忠信，这是最高的道德。雅各的离世乃是因着生命成熟。在创世纪48章15节里，他承认神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那一位。他也凭着与神是一说预言，而论到他的12个儿子。无论他说什么，神都尊重，并且也成就这些带着祝福的预言。他所说的就是神的话，这是他生命成熟有力的标记和表显，也证明他是在成熟中离世的。在创世纪50章里，关于雅各安葬的记载是比国葬还要壮观的。当约瑟去埋葬雅各的时候，是以国礼安葬的，满了尊荣。这指明雅各满了盼望，而且期待着复活，所以他嘱咐约瑟，他的葬礼要符合神的应许，做美好的安排。同样的，我们不该轻忽埋葬的事，因为我们不是不信，我们不是没有盼望的人，我们的确期待荣耀的复活，以迎见主。雅各的离世提供了神的儿女正常离世的一幅美好图画，一点没有悲伤或不愉快，反而每件事都鼓励人并且造就人。盼望我们都能像雅各一样变化成为成熟的以色列，而能够有超特的离世。
顾弟兄，雅各在他一生结束的时候，他扶着杖头敬拜神，这幅图画可真是美丽啊。
的确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这幅图画说出雅各敬拜的不是一位客观的神，而是一位牧养他一生的神。
那也就是说，雅各他不是在任何形式上敬拜神，
对，
他是照着他的经历敬拜神哦。
对，雅各的一生是满了对神的经历。我盼望我离开这地时，也是对神满了丰富的经历，见证神是牧养我一生的神。
顾弟兄，还有雅各要离世的时候，他也纪念拉结忧伤的死，这一点也叫我们做丈夫的有很好的学习啊。
我个人对这个点感触很深，因为我也是一个做丈夫的， 这段信息给我们看见，做丈夫的需要对妻子忠信诚实。
雅各对他妻子的爱从一开始就从来没有改变过，这真是美好的。
是啊，你想想看，雅各立约瑟的两个儿子为他的头两个儿子，使约瑟呢成为他的长子，能承受双份地土。那雅各做这件事的时候，拉结已经死了40年。雅各对拉结的爱是十分的忠信，连神都要尊重这样的忠信。愿雅各的离世成为我们的榜样，
也愿我们都能像雅各一样，成为神在今天的得胜者。顾弟兄，谢谢您和我们有这样深入并且深刻的交通。
谢谢
各位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